对，哈哈急得上开，哈哈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！啊，来点沏茶，沏茶。
棺材铺呢，见人都客气，但是没有主动的张罗买卖的。他一上人，他跟鞋铺不一样。您来了，有日子没穿我们鞋了，来几双啊？啊，给少爷少爷，这都行。唯独棺材铺没有这样的。啊，欢迎几位来，有日子没死人了啊。
快来吧，这回死几口啊啊！给小少爷带一个回去，
两位就挨着打啊！坐着沏茶唠水的，你要不主动说，他不问啊。喝了口水，王大瞧瞧他，这个棺材庙有这么一口棺材，说是您这儿抬去的，谁去的？死的是谁呀？怎么没埋呀？我跟您这么说，干买卖干这么些年了，没遇见过这么窝心的事儿。怎么回事啊？嗨，前面大街大蒋的胡同，一进西口第七个门，来一位，这么说啊，死人了，让我们全包棺材去了，入殓弄好了，一直到入坟地都埋了，全包，说的挺好。我们这伙计也去了，到那死人抬出来弄好了，搭到街上来，本家跑了。也不知因为是没有这样的啊，天底下出殡没有这样的啊，他跑了，你说这哪的事，我们死尸搁哪儿去，上家再找去吧，家没人了，我们也不能挑这个满大街转悠，这给谁送去，没辙了，我们存的关帝庙。你一说这个，我这火到现在还下不去。哦，大蒋的胡同啊，当时来买棺材这主姓什么呀？说是姓魏，小伙子25、26左右，看着挺精明，眼珠子咕噜噜乱转。具体的没问，伙计们说上家去，家里就俩人，有他，还有一小娘子，小娘子长得挺标致，很好看。那就他们俩人，这死人在屋停着，棺材去了，搭出来，装好了，盖盖抬出来，啊，姓魏的这小子就跑了，走了街上他跑了，跑了之后我们再回去找小娘子也不见了，家里锁着门，哎，最后这棺材我们就搭到关帝庙去了，好吧，你说的都是实话吗？你放心啊，我们做买卖啊，将本求利，挣的是钱。别的事儿我们不敢掺和啊。行，老爷要是问你，只要随传随到，您放心。啊、行嘞，回见吧。站起身来，往外走。咱们瞧瞧吧。大蒋的胡同啊，拐弯抹角来个大蒋的胡同，进这西口数第七个门。一瞧啊，大门上挂着锁子。一问两边的街坊，不是很清楚。说这家人呐、啊。不是太跟邻居们来往啊，串个门什么的，反正家里倒是好像有个四五口人，五六口人的可能是，但他们家死心眼儿，不来往啊，那怎么回事呢？再问不知道，问谁都不知道。回来吧，把这事儿跟谢和龙谢的这一说，谢大人其实挺纳闷儿。哎呀，你这边闹的是闹的啊，这应该打谁呢？老爷的头脑实在是简单，他的意思无论是谁找来先消一顿。这应该打谁呢？身边有一个贴身的二爷啊，也是跟着老爷打东北来的，也姓谢，叫谢气啊。
谢气，
你别着急，这事儿要从长计议，事儿中有事儿，暗中有案，你还真不能着急。我不着急，你先打这事儿去啊！这跑一死尸，这死尸又没准主，要不咱给埋了啊？找哪儿扔了去？别去您这，那哪成啊？您别着急，吩咐所有的差人悄悄的打探，倒要看一看这里边是怎么回事。哎呀妈呀，你这找这主，我好好的我得削他一顿啊，让我着这么大的急啊。别着急了，吩咐所有的兵丁衙役，你们处处留神，尤其是在这大蒋的胡同前前后后
安排了不少人，大伙想着办法。就这一天，刑部的公文到了，给谢和龙打开一瞧，刑部的批示啊，写的不错呀、啊，挺黑的，不认字儿。谢谢你瞧什么玩意儿？谢谢接我看，刑部批示啊，有两个斩犯批下来了。那过去来说啊，犯人犯了罪之后呢，一层一层的往上报，到最后得报到刑部。刑部说行，这俩人呢是该死，批下来之后，地方官才能杀。这俩人谁呀、啊？抢劫犯，一个叫尹春生，一个叫冯金宝，这俩还都是北京人。俩抢劫犯，一个主谋啊，一个同案犯。抢了谁呀、啊？哎，北京城有一大财叫孙百万，抢了孙百万。啊！而且黑夜之间，一刀连伤二命，抢得金银财宝。这俩人呢，批下来了，要择日子开刀问斩，在这个虎坊桥菜市口这儿。啊，公文来了，谢和龙坐在这儿，你别看他粗，是粗中有细，反复琢磨这个事儿，突然间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谢谢。办点事儿，是如此这么般，这么般如此，交代好了。谢谢点点头，大人，您是这份儿啊，真聪明。赶紧回头，吩咐人写东西，写什么呀？写告示。北京城大街小巷都贴满了，啊，说是某月某日，什么时节，就在这个菜市口这开刀问斩，要杀俩人。这俩人呢，一个叫尹春生，一个叫冯金宝。抢了孙姐黑夜之刀，一刀连伤二命，金银财宝掳掠无数，而且他们俩人还有其他的命案在身。就前些日子前面大街骡子车无名男尸一案，就是他们俩人干的啊，数罪并罚，要斩立决，这都写好了，北京城都嚷嚷动了，老百姓听好，要出红差了，咱们瞧瞧吧啊，这接闺女的喊姑爷的，邀请亲戚的啊，从那会儿来说也没有电视，也没有什么娱乐的项目，看杀人来说是一很好的娱乐项目，高兴，请客都忙活，整个这个菜市口附近，包括小旅馆，包括小二层楼，都住满了，就别人看杀人的，这个杀人挺不容易啊，中国人发明了很多杀人的方法，从这个。上古时期到明清的时候呢，就逐渐简单了，当年还有好多很残酷的刑罚，脱皮什么的啊，腰斩，这人躺好了，大腰上他来一刀啊，这挺残酷的，还有这个五车列尸，五匹马拉五车，被人捆好搁当间，俩胳膊脑袋俩腿摔一辆车上，垮这一打着牲口，五车往五个方向跑，把人撕裂，这都谁发明的？这都是啊！那最残酷的是剐，剐刑，剐就是把人呢切碎了啊！过去还有这个拿一大渔网，把这犯人捆结实，渔网里边呢勒着身上露出一块肉来，拿小刀把这个切下来。北京最后一次剐人可能就是大盗康小班啊，危害乡里，最后逮着他剐他，西太后。坐到万寿山上，这个兵丁啊，一匹马一匹马往这跑，剐多少刀了，剐多少刀了，一回一回的报告。那最后一次可能是剐康小八啊。过去来说，杀在西而剐在东，杀人杀头在这个菜市口，剐在西四台子里。剐人来说，最后都杀完了，把头切下来，这死尸还不能完全交给本家。啊，脑袋要给这大清县，身子给这宛平县，领回去到地儿埋，让他死后不得全尸。过去来说，可能鉴于史料记载的吧，比较残酷，有这个明朝的大太监正德年间的刘瑾，他就谋朝篡位，最后逮着他了，啊，到绿条剐3000多刀，而且要分3天剐，头一天剐了1000多刀。剐完了之后还得送回监狱，啊， 历史记载说回监狱还喝了两碗粥，心太宽了。第二天就拉出来接着刮，因为头一天刮的是净马街，第二天嘴里边搁俩核桃，但是没刮完，第二天就死了，又拉回监中，第三天死尸弄出来也得接着刮，刮够3000多刀，这是比较残酷啊。都安排好了之后，一直等到行刑这天要杀这两个抢劫犯，一个叫尹春生，一个叫冯金宝。清晨起来，大堂暖阁开放，宛平县谢和龙转屏风入座，从头上到脚下都换好了新衣服，还披着一个红斗篷，戴着一个黑茶镜。为什么呢？戴着镜子说是辟邪，穿的红衣服也是如此啊。坐在了公案桌的后边，拿过这签子来往下一扔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带死刑犯！”差人们接过来飞签，是赶奔监中提调犯人。来到这儿了，这犯人在死囚牢里边啊，这会儿正睡觉呢。按钟点说，早晨4-5点钟，他都没醒了。差人来了，差人分两拨，一拨呢是在监狱里边，一拨是在监狱外头啊。监狱外边来了，把这公文递进去，他不进去，得等里边把这个死囚犯送出来。差人们如狼似虎来三岛监中啊，这两位还睡觉呢，起来起来起来，给您道喜。这是监中的话，给您道喜，那意思今天您这官司完事儿要升天了，给您道喜。俩迷糊啊，同喜同喜同喜，你喜我不喜啊。赶紧抓起来之后，脚不沾地，由打监中往外来，走到南监的大门这儿往外送，推着人犯，外边的伸手接，这是两拨差人，这一说法啊，这一送，交了啊，交了人犯了，交了，这说完交了才能撒手，外边得抓住了，抓住了说一声收了。如果说你这说完了交了，外边没等说收了，犯人拿脑袋找门框一下磕死了，这责任在里边啊。交了收了，把人犯搭出来，脚不沾地，一架胳膊赶奔大堂。公案桌上老爷这放着那么两张啊白纸条，挺长的，这儿写着啊，奉命监斩人犯一名，什么什么犯，叫什么名字，张三李四，这是两张啊。人来了，有人过来一踢，嘡一下子，俩人犯跪好了。紧跟着有人撕衣服，他是一整套，首先说要松刑，手上戴着手铐啊，脖子上的链子都给他摘下来，但是脚底下砸这个脚镣不摘，要等这个人死了之后这个镣才能摘下来。这有一个名词叫松刑不卸镣啊。手上都解开了，两边有差人摁住胳膊，单有一个差人转到身后边去，打犯人脖子后边揽着脖领子一撕，讲究是一撕到底，有的时候衣服太长，撕一半踏上一只脚，把衣服撕开扔到前边去，这公差再转过来一捅这袖子，把衣服拿好了，这么一卷扔到边上，谁撕的衣服，这衣服就是谁的外快。紧跟着拿过绳子来，要五花大绑啊，光着膀子把人犯绑上，俩胳膊肘俩花，俩肩头俩花，脖子后头一个花，这叫五花大绑。都绑好了之后，大人把朱砂笔拿起来了，这杆笔必须是新的，从来没用过，往常都是用墨，今天用的是朱砂，朱砂是红的啊，而且要用茶水来把它调开了，这弄好了，骗得了，喊着犯人的名字啊，他看反正不管是喊几个吧，最后这笔得甩在外头，要是一个人犯，你看人犯徐德亮，
好，
这是一大量油啊，老外头，如果俩，你看头一个王月波，头一个头一个忘了李，第二个再喊徐德亮，这才出去了，反正不管几个人犯，最后这笔得扔出去，
往我一撒手，大人转身，笔往下一落，公差们都躲，落在身上，据说这都叫晦气，但是一掉到地上都过去抢啊。为什么呢？说谁带我孩子上学呀、啊、要用这个笔开蒙能得状元。紧跟着桌子上画完勾的这张单子拿过来一叠，叠好了上面叠出一个尖儿的，像宝剑似的，底下拿竹竿一杵粘住了，由打犯人脖子后边这绳子花穿下去，一直穿到手里边，弄好了。咱们看电视剧，犯人后边立一白尖儿，就是这个，这叫招子。弄好了之后，架起人来，往外就走。衙门口是六扇门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左边两扇门，这叫青龙门。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，出来进去，买东道西，连厨子干嘛都从这儿走。正当中这两扇门是来了上差或者大人出入才开门，这边这两扇门这叫白虎门，轻易的不开，开这个门就是要杀人，唯独到这天要开白虎门。白虎门打开了，有人架着人犯由里往外走，在门外边有一个桌案啊，桌子上放了一碗米饭，米饭里边插着一双筷子，放了一双筷子插着一块肉，这还有壶酒，摆好了，过来把犯人摁住了，让他吃，让他喝。别小瞧这块肉，这点酒，这碗米饭，库中拨银50两。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的规矩，说人都死了，黄泉路上要做一个饱死鬼。最早的时候是摆上一桌宴菜席，有几个能吃得下去？到后来呀、啊，八大碗六大碗四大碗一碗烩菜，谁也吃不下去，到最后就是一个城市化的东西啊。这碗米饭糙米，这个碗叫破，这边是破的，这个筷子里边插着啊，就好比这是一个香炉。为什么说咱民间来说啊，家里边孩子吃饭不懂事，拿筷子立着碗里边的，家里有老人的不高兴，只有死人的筷子才那样的，那是代表着插着香的，碗边不许有破的地方，给死人用的碗边才是破的。你上茶馆啊、饭店呢，过去来说你吃饭喝茶，碗边破的一周桌，掌柜的桌子得给你赔礼道歉啊，反正现在给我是吧啊，拿过这碗饭来，拿筷子在犯人嘴边一咕噜，这就代表你吃过了，一转身啪老板摔了，又拿过来这块肉，半斤左右，四四方方，这一块肉切下来做锅，锅里边做水，水一开，肉扔下去，一翻板就捞上来，拿筷子一插，嘴边一抹，代表你吃了，啪一扔，一会儿就喂狗了。再把这个壶拿过来喂你酒，喂酒的时候啊，有一规矩，怎么呢？跪的手要侧身站着，啊，侧身，这个壶要反把，不能这样拿，反着把拿壶。给你倒酒喝，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死刑犯到这会儿就已经疯了，有谁是谁，不管是哪位，他挠他脑子撞你啊，跟你这撒泼打滚的，如果这会儿你可以拿着壶反过来啪把它开了，
我的闺女
啊，这三样弄完了之后，架起人犯来要奔法场。不是说都像我们电视剧写的都弄一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基本上没有，除非是位极人臣，杀个丞相，杀个这个身份了，有这么一辆车啊，还得是就四四方方的，两种，一种是全是板儿，就跟一木头箱子似的，这几面都是板儿，就仅上头有一窟窿能出脑袋，这是一种啊，前面有一根绳子，两边俩葫芦，有兵丁拉着这绳子拉这车走，或者呢就是这个有这个柱子啊，人在里边，很少，几乎没有用车的。这都是电视剧的美化，一般来说都是地上走，头里边走的是本地的地保，地面上去扛一大牌子，四方方一大牌子，底下一个把扛着，这牌子上面写着犯油单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个犯人犯了什么罪，为什么要杀他，都写好了啊。他头一个，第二个跟着的是刑房的师爷，到了现场，老百姓聚齐了，这犯油单一戳，师爷给大伙儿得讲今天为什么杀了他，他犯了什么错，如何如何，让老百姓心里边明白啊。第三个就是这个负责放炮的这种，咱们讲三声大炮响嘛，人头落地，手里边啊这拿着仨炮， 这儿吹着那个香头，老不能让它灭了啊，总得吹，总得望着。再往后跟着是阴阳生，是负责看点的。阴阳生的后边架着这四人啊，再往后单有这么一个刽子手，长得挺凶啊，穿的血裙子血裤子，怀里抱着这口滚头大刀，砍人的刀。这刀平时不在家里搁着啊，无论是哪个城市啊，无论是哪个县城也好啊，他都在庙里供着啊。每年年三十的时候，刽子手得给这刀啊上香，而且还说要粉表，我这一年杀了多少人啊，我今年一共杀了12个人15人，写下来之后烧这表，跟玉皇大帝那报告一声，这刀没有搁家里边。往前走，后边轿子坐着监斩的大人，再跟着200亲兵，大队人马是来在了法场啊。到法场，北京来说就是在菜市口这儿，而且犯人到菜市口要面朝东跪，东边是虎坊桥啊，跪在这儿呢。为什么说冲着虎坊桥跪呢？说是把犯人送入虎口。法场旁边有一个药店叫西鹤年堂，西鹤年堂药店过去门口挂着一大铁算盘，一到杀人了，这些个伙计都出来摇着铁算盘，哗啷哗啷哗啷，据说能把妖魔邪祟啊都轰走。过去来说，老北京人骂街说你这病好不了了，你得上西鹤年堂啊去要刀伤药去，这是骂街，就是你是那儿砍头，你得上西鹤年堂去要去。西鹤年堂对过有一茶馆，每次杀完人之后，茶馆的二楼啊，一般都有人在那儿谈事儿。谈什么事儿呢？死者的家属啊，跟门口的缝鞋的得谈，谈什么呀？过去那儿缝鞋的带缝死尸，脑袋切下来了，你不能这儿入殓呢，得把这脑袋跟死尸缝在一块儿。那儿杀完人了，这儿本家，这儿来吧，陈师傅，咱商量事儿吧。叫到楼上去，这儿一说，您看多钱？啊，这个没多少钱，做好事儿，俺就给1万2银子吧，是吧？人家说行啊，那我也宰了吧。今天这两个人犯压在了菜市口，这都刨好了坑了啊！两个人往这儿一跪，监斩官谢和龙坐在西棚之内，两旁边许多的兵丁护卫都跟这把着啊，待等着时辰一到开刀问斩。左边跪着这主叫尹春生，右边跪着这主叫冯金宝，两个人四目相对，眼泪下来了。冯金宝瞧了瞧尹春生，你叫尹春生啊？是我，我叫尹春生。你叫冯金宝？对，咱们在这儿又遇见了。好，好。你说我是你的帮凶啊？杀了人了，明火之仗，我抢了人家钱了，你就不宽心吗？嗯。我问你，是我干的吗？不是。那你干嘛冤枉我呀？不光你不是，我也不是啊。那咱俩人喊冤，咱俩人喊不了冤了，咱俩人这是命中该着啊。兄弟，我与你远日不冤，近日不仇，难道说咱俩人是前生的冤家，今生的对头？你何苦拉上我一条命啊？哎，你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我哪知道因为什么？你在公堂之上口口声声说我跟你一起做的案，杀人抢劫，到今天在这杀头，我冤呐。兄弟，死之前你让我明白明白。好，我得让你明白明白，我得让你知道知道你死在何处。